尊敬的崔友们，大家好。郭文贵在这里6月30号向大家报平安直播。今天啊，这个距离咱们国内的七一啊，也就是没多长时间了。那么6月30号，今天在中国的农历上是一个不好的日子，大煞啊，万事大忌，戴个眼镜啊。这个看今天的衣裳了吗？是新的啊，前天晚上寄到的，我这定制了几套这样的长袍，因为这个大家都这个推友们都喜欢，所以说我就做了这个几套啊。这个哟，我这耳机还没戴好啊，可以吧？现在声音，大家觉得声音可以吗？现在？再好一点了吧。所以说看看这个衣服啊，这个是里边是红的，扣是红的，这个材料是这个名牌洛人平安拿的，然后呢是前天做了三个，听一下声音，看这个节目。刚才咱的这个网啊，这个咱先虚晃一枪啊，指东打西，先用别的网，结果啪就给黑了，黑了咱这又换一个网，这又回来了。今天的歌曲呢是《新长征的路上》，再次献给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先生啊。这个25000里长征都走过了，咱们的路才刚刚开始。这个头两天我在车上听这个歌啊，这个旁边的一个人问我，25000里长征是多远？我是从中国走向美国，从美国再走回中国。他说那不可能，我说咱们这个国家是把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变成可能啊，25000里长征。所以当时我们听这个歌的时候也很震撼，崔健胆子太大了，崔健的人也太牛了。所以说这个大家呢都很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又很有意思啊。今天后面还有国旗啊，今天以国旗，这个很有意思。我是头两天发现收拾我们家的仓库的时候，在仓库里收到了这个儿子女儿在纽约上学时候带着的国旗，哎呀，我这个太有意思了，咱得拿出来。结果呢就拿出来了，今天也照了一下，对照了在新长征的路上这首歌，非常有意思。现在啊，本来6月30号啊就是报平安直播，没有什么这个爆料啊，但是呢由于这个从过去的这个几十个小时啊，有很多的花边新闻，什么郭文贵跟他助理啪啪啪，头两天什么我的三邪视频的续集，还有什么又是第三季。你说你学学文贵吧，你学的超过文贵，你说你超过一个国家的力量，用郭文贵的这个对付郭文贵，你用的招你高点呀，别用这种烂的招啊。结果哎呀，看了以后啊真的是很无聊，东拼西凑，而且那个拼的那种音频呢拼的也不像，你拼的像点儿，那技术咱们的国宝国安公安一贯的造谣啊，是吧？那这个造假视频造的多了去了，假音频这回你造像点儿啊，那么不像。那个日期我在哪了？我的护照在哪儿？我的船当时在纽约，我在干啥呢？大家查一查看看是怎么回事，包括那位助理查查他的护照，他在哪呢？瞪子眼瞎说，你造假造的像点啊，你造的像点，你让人家这个当事人看了听了，这个能像那么回事儿？哈家伙，昨天把这视频传到我的助理的丈夫那里去，传到我太太的手机上，我太太傻乎乎的过来跟我说，说你看有一个这样的视频，哎，我好啊，听听啊，还听着笑，他说。我咋听不见你的声音呢？我的男主角是我呀，你咋听不见呢？听不见，我的那是我。哎呀，他在那儿笑，他说这太有意思了，他们怎么这么干呢？然后呢，特别搞笑的是，我太太说，哎呀，这是不是你商家对手干的？我说你如果是太太多善良，商家对手干这干嘛？当然是我党，这个我们的伟大的党，伟大的政法委，伟大的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干的呀，政法委干的呀，政法委完事儿，孟建柱书记干的呀，那肯定的呀，谁有这本事啊？过去这5年抓人放人，叫人被肝癌，叫人被抓， 谁有这权利，谁有这手段，你靠得了吗？李克强总理想知道知道都不行，对不对啊？那只有这个王岐山书记和孟建柱书记能干得了。整个过去的国家这三年不就就这五年不就他们说了算吗？你说这我太太多天真啊，多天真。这个在车上，这个我说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这个我旁边的另外一个这个男助理啊，不是女助理，然后他问我，他是郭先生，他说两万五千里要走回到中国去，走过来走过去得多长时间？我大概一星期吧。他说嗯，不可能，他说怎么也得四个星期。你说这怎么办？你说这种冷玩笑他都搞不明白，四个星期，我说我给你四年你能走回去啊？你能可能走回去吗？啊，但是呢，这就是我们一概的这些年来，从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整个中国普遍的文化，就是裕民政策把老百姓变成了猪，只能吃，啊，不会说，然后也不会看，也不会反击，只给你有个嘴巴，把耳朵给你蒙上，眼睛给你蒙上，啊。然后嘴巴叫你捂住，你变成哑巴不会说话，这就是什么真啊丑，这是假丑恶。就文化大革命到今天就是假丑恶，我们对待假丑恶只有一招啊，只有一个真善狠啊，不叫真善美，真善狠。我们必须要比对待他的这个假，我们要真，啊，他们的丑我们要善，然后他们的狠啊，这个恶我们要比他还狠，只有这样才行。这个文贵啊，用生命啊，在一次一次的在跟他们这个罪恶的道德主义集团们在进行了对抗，在对抗当中深感同身受，非常深的感受。对待这些只有对待他们对的招，就是真善狠。为什么真善不是真善美呢？你只有比他狠，倒过这个，你只有比他狠，你才能有可能赢。你他这个假丑恶，你真善美了，那你不死定了吗？你跟他玩那个，那得了吗？那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在香港七一回归之前啊，非常有意义的，就是为什么香港人不喜欢我们大陆人，为什么香港人现在跟大陆这么对抗？因为很简单，我们输出给香港的绝大多数是假东西，香港是接受不了的。香港毕竟经历了百年的这种西方和国际的文明和法律啊，还有道德的这种国际上的监督和国际上的进步，国际文明的进步，我们老拿历史，拿我们四书五经来靠人家，人家香港的几百万人呢接受不了，因为明知那是不是真的，是假的。现在包括到香港去，天天喊着爱国，你看香港的那些政府官员，那个嘴脸，上台以后瞪着眼说瞎话，这个说瞎话已经说成了比说真话说的还像，然后让香港人民接受，香港人民都不接受啊！香港人民觉得你说的就是假的，我凭什么相信你？我看到的跟你说的不一样，而且他相信了你，他走到国际上也不被人家接受啊！所以呢，香港人民不接受，包括这个货币啊，香港人的港币现在是越来越贬值。买东西越来越贵，香港的教育现在越来越咱们可以说是共产化。这共产什么叫共产主义？我说了，就是乌托邦主义，就是骗子主义啊，就是撒谎主义啊。那你叫香港的教育现在输进大陆的文化，都不讲英文了，都讲那普通话，香港人靠什么吃饭呢？那不就是未来，那就是当年啊，就是真正的这焚坑坑儒啊。啊，那就是真的是跟把文化给杀掉是一样的，让香港人不讲英文了，要讲普通话。那香港的国际地位在哪呢？香港怎么出门啊？我身边现在很多都是香港人，他们现在的香港人和这个20年前我见到的香港人和3年前的香港人已完全不一样，就是 已经在思想上被彻底的扭曲，所以他们是不接受的啊。然后这个丑，咱们这个共产党的咱们的官员，还有到香港的洗钱，到香港的那种权钱权色这种交易，香港人是瞎子吗？香港人不是瞎子，香港人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啊，人家怎么能接受得了啊？这种到处骂人吐痰啊，侮辱香港人，觉得香港人就是什么岛小岛文化呀，愚蠢呐、啊、无知啊、暴民呐、啊，然后你们不知道感恩呐、啊，祖国给你们水呀、啊，祖国给你们猪啊，祖国给你们鸡呀、啊，你咋就不感激呢？啊，一副是恩人的样子，完全没有人去想改革开放前这些人是妻离子散，冒着被杀，很多人跑到香港，很多人是被抛弃以后，由于国家被盗了，才被人西方列强给抢走了。是你养不起这个儿子，这儿子被你抢走了，不是儿子的错呀。结果人家为了儿子九死一生挣了钱回来养抚养中国的时候，给中国输送这个粮草医药，培养了这个国家的这个新中国的时候，现在把人家给人家鸡给人家猪给人养，你还何况收人家钱？你不给人家，你卖给谁去？你卖给人外国人不要你，现在把人家侮辱成这个样子，一副这种这个救世主的样子，在香港他当然接受不了了，是不是啊？然后为啥说恶呀、啊、这个咱们党国内来的这些领导们对待香港人，你看看在餐厅只要三杯酒下肚就骂香港人，你们这帮无知啊，你们这帮香港人是不是？你们懂个什么呀？啊，我们多有钱，我们都有权啊！你们不要当亡国奴，都要训一训香港人。不，你在香港，你就好好看一看。只要几杯酒下肚啊，所谓国内来的富豪啊、老板，都把香港人当成了那种夜总会的小姐，拳打脚踢啊，被加倍辱骂。然后呢，就说人家是亡国奴，人家一说英语，你给我讲中文，讲普通话。啊，人家一说话说不好普通话，就侮辱人家，羞辱人家。然后呢，国内的这些老板官员到北京去，那都是被他们戏弄戏耍的这种角色。因为什么？所有人在过去那种穷困潦倒和去不了香港的怨和恨，对待西方啊英国美国的那种所谓的羡慕妒忌恨，全在香港人身上找到了发泄。这些年我看在眼里啊，香港人也是记在了心里，你没有办法的。所以说这种真真正正的香港已经成了堕落为洗钱之都、权色交易之都，然后是和西方形成卖国交易的这么卖国之都，更重要的它只有大陆现在只有过之没有不及，就是假丑恶在香港是进行了浓缩，甚至在迅速的本地化。那么在香港这个七一回归之前，我可以说我在香港有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基金投了很多钱，现在基金已经搬到日本和新加坡，部分要搬走了啊，我们接下来全部要搬走。我有这个几十亿的房产啊，还有这个几百亿的股票，我们最近准备全部都撤出。因为在我这个事情发生之前，甚至在我爆料的一之前，对香港都充满了信心。但是就像我曾经所说的一样，香港现在的这个非法这个执法的黑屋啊，违法执法黑屋，包括最近肖建华这个先生的案件和肖建华案件相牵扯的很多人被这个直接从香港又抓回到国内，以及香港现在迅速的假丑恶的迅速的这种本土化，这个香港的基石法律和香港的国际化和香港的道德标准迅速的东莞化，就东莞的夜总会化，而且现在每个人都这种不安全，这种迅速形成的港陆对立，港陆这种互相憎恨，这种交集，整个香港上空弥漫的不和谐和假丑恶。说到这儿，我必须要说到这个王岐山书记。这个王岐山书记啊，这个本来啊 他老人家身体不太好，最近啊这个不想说他很多爆料啊，我觉得他身体好好，虽然很艰难的跑到了贵州叫修文县嘛，去说还又去修文贵去了，去到那讲话，从医院里出来强硬的去啊，到那儿去搞了一下子，上了个电视台，但是我太知道他身体实在是不太好啊，实在是不太好。但是呢由于啊这两天来啊，这个到处这个对郭文贵的超限战升级为对家庭攻击，啪啪啪啊，这个同时呢在纽约又各种官司啊上演，然后呢在香港各种小动作不断。我对我的新领导说过，你走一步我走十步，你走十步我走千步啊，你这是骗啊，你这是个骗蒙啊，然后哄，这些招我都六个月了，我还能不明白吗？你有初一，我就不是，我一定有十五的。那么说到这的时候呢，我说到昨天大家看到我的推了，这位老领导啊这个给我通电话，这位老领导这个意味深长，我们聊了很久，确实这位上海老领导跟我说了很多关键的信息。他老人家不怕王岐山书记，他拿他不当回事，他永远把王岐山书记叫鬼子六啊，他这个鬼子六啊，他说这个人啊，他说这满嘴谎话，满嘴谎话，他说这个共产党里边的这种杂碎，这种毒瘤，这种恶俗被王岐山书记全部给演绎的，他说淋漓尽致。他说你看他在台上讲话和那个，然后在党内讲话和党外讲话和社会讲话，他完全是不是一个人。他说当年十八大前，他说大家都被他给骗了，他说那是一个政治妥协的结果，他说那是当时啊这个江总书记、胡总书记啊，包括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那些多个政治寡头们，包括军方各个方面，特别是发生利用计划事件和薄熙来事件和钟永康事件之后形成那个妥协结果，当时有交易，王岐山书记不能干超过一届的啊，然后呢这个当时这个因为由于他和贾家贾庆林书记家和但是那绝对是贾，他逢贾必骂啊，王岐山书记，包括他和这个胡家的关系和江家的关系啊，和朱家的关系和老革命家的关系，包括跟曾庆红先生家的关系，大家认为让他干一届啊，干一届呢看到王岐山这人给这家族啊都见人都跪，见人都磕，见人就拜，各种承诺，包括认为他可控啊，所以在党内他的欺骗成功了。用老领导话说，他我们党的领导好骗好哄，为什么呀？和我们老骗人家，骗着骗着自己就相信那种骗术了，所以被人家骗，他这也是报应啊，被他骗成功，那就是假丑恶的假，人家王岐山书记假到家了啊，假到家了。第二他说的，为什么王岐山书记啊，王岐山对你全家抓了，抓你全部家工，抓你全部家人，抓你全部，对你所有资产查封，然后走到国际上花三年的时间，他说可以说是他心头之大患，必须处理郭文贵，什么招都要用，不惜代价，甚至亲自要拿刀去杀人了。他说核心就是当年啊这个马文这个部长，当监察部长查刘志华案件，同时查的是这个王岐山案件。那么孟辉清呢是一个当时六室的一个这个处长，是个执行者，那么当时查到了王岐山书记的多个做爱的录像带，他其中涉及到王岐山书记。他说王岐山书记是由于当时范冰冰找他，范冰冰演员，对不起了啊，真的对不起了范小姐，这个我也是老领导跟我说的故事，我只能把它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当时是孟辉清先生多次给我说过，我还看到过一部分录像啊，我看到过录像，王岐山书记老以为我有啊，这冤枉我了啊，这个你老逼着我有。所以呢这个孟辉清呢当时呢就是掌握到的调查到的王岐山先生他太太姚明山在美国居住， 在美国居住期间，有两位男士是陪着阳明山先生，他们先从这陪阳明山这个女士的，先查这两位陪着阳明山女士的人开始，查到了阳明山女士在美国的身份、护照、钱和资产。我没有爆料的事情，就在他旁边，当时买了不是一套房，那半条街全被他给买，也就是八九的时候，这半条街都被阳明山这个女士买了。而且这个钱来源于哪里呢？当时的钱就是从王岐山先生的这个家里边，还有几个他的马仔的账号直接汇入去的。那么同时查到了他和多个明星啊有性生活，包括他的公开情人高艳艳女士。高艳艳女士是一位将军的儿媳妇，这位高艳女士的先生也是王岐山先生的好朋友，两人有默契。这位先生也在美国，后来这个只要他回中国，他就把高艳女士让给这位先生，他的朋友。当这位先生不在的时候，王岐山先生就要和这位高艳女士同居，这是公开的秘密。当这个先生回来之后，王岐山先生在多个地点和有几个大老板，包括陈峰先生，安排明星，中国的多个明星跟他在一起啊。大家都知道，当年和这个王雪冰行长的啊这个情人许晴当年也是陪着三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王岐山先生啊。他们经常在国贸饭店还有长城饭店有独立的长期的房间。所以说那个时候啊，这个王岐山先生在广东的时候更有意思，在广东就认识了现在的其中一个地产商。哎，这个我好像不太正哎，你把它调好了。这个当时在广东认识了很多老板，其中跟随他最长时间的啊，有位叫康点的先生，康点是后来新华人寿，也就是王岐山先生下令没收了新华保险这个和新华人寿之后，派出了当年的这个粤海的这个副董事长康点先生接管了新华。这个新华是王岐山先生，这个新华人寿、新华保险啊，是他眼前的一个重要工具啊。当然了，从建行到新华保险，哎，到这个现在的这个他的马仔田国立控制的中国银行啊，这个包括现在的这个多个的大的金融机构，中建投、长城资产全被他拿下。那个时候在广东，他认识很多地产商，这些地产商他在广东的时候啊，跟他一起也是找了很多明星，包括港澳台，特别是香港。说王岐山先生当时啊，没想到自己啊，他能当那么大的官。那么这些东西呢，都被当时孟维清主任给调查到了，这就是十八盘录像的核心内容，也就是他妻子在美国居住期间所有的证件和资产和资金来源，还有陪着阳明山女士的两位男士的所有的资料和国内的资产的联系，再加上王岐山书记在阳明山女士不在国内的这十来年怎么解决性生活的，他肯定不是拿手解决啊，他肯定他是多个，他也不会就是一个。那么他那个时候不管是手硬，那身上还是都硬的，毛儿还是硬的，不硬还是能解决的。所以呢，这些录像带和这些资产和这些利益来往和这些权钱权色的交易，都孟辉星给一一给拿到了。可怜的事情啊发生了，也就是抓了刘志华的那一天，王岐山书记在澳大利亚听说把他吓得全身发抖。后来回到国以后啊，这个孟辉星呢就偷偷私下里边去见了王岐山先生，这是他谁安排的呢？是王岐山书记的秘书周亮，现在是已经中纪委的组织部长。周亮当时在北京那火得很啊，那周亮和当时的姚增科，当时的是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先生是个牛人，当年八十的主任，当时孟辉星也在八十，后来是就是他俩决定把我以网友结案，所谓的始发量我送黄金，把我给抓了。那次双规我就是姚增科和孟辉星干的，这是我怎么认识的 这个莫奎星先生，所以他俩都是八十的老人了，倒是八十是大使，还管海南嘛，啊，管广东嘛，所以说这有这种渊源，真有这个天下呀有意思的事情。这莫奎星先生和姚曾哲回来，管北京去了，又回到了这中纪委管别的了。莫奎星到六十万美金，所以呢，当时马文部长、何勇书记、吴冠正书记、令计划主任查这个王岐山书记和刘志华的案子的时候，莫奎星是其中之要员。所以呢，当这个刘志华被抓之后，莫奎星掌握的所有的信息，莫奎星就突击取巧了，据说是和姚曾哲俩人商量好的，然后由周亮这个开始跟他认识，还通过了当时的军纪委的原来的书记叫张树田，河南老乡张树田，张树田就被抓了，然后约私下约了孟卫星，张树田我知道跟王岐山书记非常好，一起嫖一起干事的，因为张树田这个秘书也是河南老乡，这帮我们公司啊，当时帮助我们政权啊，这个办了很多事儿，成天给我讲这个张树田书记和我们王岐山书记的事儿。那么所以说这事情当时啊，多方面我都知道。那么约了这个孟奎星以后，孟奎星喝完酒告诉了王岐山书记调查他的情况。据孟奎星说，王岐山书记给他磕头了，泪如雨下，给孟奎星。后来孟奎星答应这些东西他帮助隐藏起来，不向上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孟奎星先生在中纪委，在王岐山书记，你们查一查啊，在当了中纪委书记以后，从处长直接升为局长，连升了说是两级，实际上是三级，而且是巡视组组长，管几个省，负责调查这个李元朝的案子、河南的秦英海的案子，多个大要案。孟奎星给我说，王岐山书记答应他，说到2015年就让他当监察部副部长，未来让他当监察部部长。大家后来都知道了，这个傻小子出卖了国家，出卖了马文部长，出卖了这个何勇书记，吴冠正书记的代价，那就是王岐山在他用了之后找理由把他拿下，也就是灭口。那这是肯定的，是不是？这太天真了，他出卖了当时的调查的所有的人，因为王岐山书记要抓的就是知情者，特别是这过去5年，王岐山书记处心积虑的要干掉的几个人之一有马文部长，当然包括了令计划，令计划他是一半是恨，但对马文部长是全恨，包括所有的涉案者和当时调查者孟奎星给抓了。那么去抓调查他具体的操作人手段是谁呢？就是马建副部长，还有一个就是管我们的直接领导叫高辉先生，高辉先生已经被他们弄死了，他是具体的技术操作者，他已经被灭口，已经死了，这是我最痛心的一件事情。马建副部长大家知道，这个是已经是把那个人抓起来了，想弄死了。然后这孟奎星不但给抓了，孟奎星的家人也全抓了，就剩一个马文部长，他现在伺机要干掉他，何勇书记、吴冠正书记出不了境，跑不了，把家人也都已经立即控制住了，不敢说话。这是过去5年来王岐山书记的心头大患，其中一个失控不可控人物谁呢？就是他们嘴中形容的流氓、土匪、骗子、河南人啊，国文鬼，就是我郭文贵。所以你看他动了多大的力量，一个国家的武器对郭文贵进行3年上万次出警调查，抓了我全部的家人、全部的员工、全部的资产查问，动用了国际上一切可动用的力量，打着反腐的旗号要灭掉郭文贵。这从第一集时我就告诉大家，这18盘录像带其中包括了政法委，其中就涉及到孟建柱书记这孟建柱书记为啥要愿意他当打手呢？除了领导上他被他领导他也可以抓孟建柱之外更重要的是孟建柱的家属那一点不少一个， 情人一个也不少于他。孟建柱身上没长生殖器吗？他也长生殖器了。孟建柱书记家里边没有利益吗？当然有利益了。孟建柱书记家里边没有钱吗？大钱呢？为什么华润的宋林让他给保护起来？那么多钱，弄了几百个亿，现在还在银行里搁着呢，很多钱还没取回去呢。那不就是孟建柱书记给保护的吗？这叫官官相护，贪贪相护，互相掩盖之间的贪腐和权色交易、权钱交易，这就是我说的盗国贼呀！哎，你可以把拉近一点好吗？今天时间可能稍比较长一点啊，我看看队友们的反应啊。范冰冰女士呢，这个跟王岐山同志发生关系呢，那不是开玩笑，很聪明啊。我也认识范冰冰女士，非常好的人。她关键是替房地产商批项目贷款，那贷完款以后是20%的回扣啊，20%的回扣。那我们这个中国七零大地产商，那跟我们范冰冰女士搭个共治了多少年了？所以说，这个为什么人范冰冰女士出门全是私人飞机？人家绝对是这也是巨豪啊，这很聪明，跟他没关系。那王岐山先生爱这一口啊，爱这一口，以北京经常什么春节联欢晚会呀、什么问候警察会呀，然后经常的就是说把他们给叫来。然后呢，集体选美，然后他的秘书周亮，那是定期给他选明星。然后呢，这个王岐山先生有个爱好，喜欢睡朋友的老婆。你比如说，当时王雪冰跟他那么好，那是不是王雪冰也好，还是这个王岐山书记也好，当时抓了几个金融大将，那不都是朱镕基总理的部下吗？朱镕基总理的99个棺材，什么100个棺材，最后都被他几个下属全给睡了，全给拿走了，他自己啥事没有。那个当时那些人都很多的女人财产嘛，那王学金先生是王岐山先生的绝对好哥们儿，那他照样睡呀、许晴啊，那高圆圆女士他朋友的老婆呀，睡了多少年，他有着爱好啊，我认为这是天下大忌。那么可能是我们党嘛有这种爱好，互相有这种共产共妻的这种爱好和癖好，这我真是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确认负责任的说啊，王岐山书记跟多个明星睡觉的视频是马建副部长和孟辉清先生和多个人倒霉的核心原因啊。后来大家知道，这个在海南的时候，王岐山书记在海航，在海南那一段时间不要小看，那是他从广东到海南盘踞之后处心积虑的酝酿了盗国计划。到北京以后他已经一发不可收拾。我到王岐山书记家的时候，在他的墙上挂着多个他和江总书记的私人照片，这些私人照片在显示和江总书记的关系，没一张朱镕基总理的照片。我曾问当时我的林强先生啊，当时是公安部的一级局长，也是我的总裁，我他家为什么不挂朱镕基总理的这个照片？他说因为江总书记是老大，他要好好的公开说我是江总书记的马仔，但是他要掩盖和朱总理的关系，因为朱总理和江总书记不好，但事实上他是脚踩三只船。这是为什么林强先生就也因为这个案子被抓了，头两天给释放了啊，人瘦的已经快没有了。一个公安部的一局的局长，林则徐的后裔，爸爸妈妈全是老红军老革命，爸爸死在监狱里，林地是安全部的重要局长，差点当上部长，最后就因王岐山先生知王岐山的情，知道王岐山的底细，也被抓起来关了几年。而且因为查案子的中纪委官员被抓了几十个，这是外界所不知道的，几乎都是全家灭门。 然后在这个时候，王岐山先生想找到了这些所有淫乱事情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知情者和信息的时候，他已经接近疯狂。昨天这位老领导告诉我说，王岐山想要的就是这个，很明白，我的反腐的结果，我已经不能不继续在十九大任职了。这个要求，而且附加了个条件，他能把经济做好，把经济，他认为他当了总理，那李克强总理这些事儿，那都这无知无能，他要会把经济增长几个啊几个百分点 ，GDP 提高几个百分点。事实上，他是用了所谓的政治绑架和经济绑架，让中央、让党中央、让这次北戴河所有的领导们接受他当这个总理。当完总理以后，他要说党政分开，本来党政就是分开的，他要党政分离，是给所有社会上一个假象，他要开始当明君啊，当明白的总理啊，要开放型总理。这位老领导说，他就是欺骗，他就是骗子，拿到这个总理位置，他一度时间会用印钞票抬高股市，最后还会像2015年一样用股市暴跌把钱洗向海外，同时让国内处在一个经济上不死不活的状态，然后呢搞几个高和低，再把钱洗出去，让国家处在危机之中。这时候他要搞政治改革，同时呢要提出一个最阴狠的招，也是过去5年不允许李克强总理干的事儿，也不希望习主席干，那就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王岐山书记的下一个美梦，就是他要当了总理，把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成为中国重大经济增长点。说白了，啥叫国有企业改革呀？就是把国有企业卖给外国，那就是卖国哈，是变贱卖，那就是朱镕基总理的把这些人都变成了无业游民、下岗职工，把你们过去几十年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剩余价值，通过所有的国有企业改革全给你稀释掉，看上去弥补了你那点工资，实际上你去想想，当年被弥补的、被下岗的那些员工们，你这后半辈子怎么活呀？你等于是没人管、没人问了，而且你在所有的家人和朋友当中是无能者，剥夺了你的生存权和你的价值和你的生存能力，挤压了你的生存空间，还得让你一点尊严没有，因为你无能，你被下岗。这次王岐山先生干的事情，就继承了师傅的衣钵，要把国企改革，就是卖国，啊，形成成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再造。你看到一定走这条路，国企的所谓改革就卖国，实质是卖国，会造成中国的经济虚增长。经济虚增长会大量的失业，民营企业会被大量的挤压，然后几个民营企业所谓的让它就像海航这样扶持，就是说国企和私企的联合，然后所谓做几个榜样，实则是成了几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白手套，达到了金融上彻底控制中国。到那个时候，习主席就说了不算了，因为现在的军队不要说3天没粮草，3星期没粮草，中国的军队无法维持，更不要说外来侵略了。就今天你一国之力，你跟美国对抗连门都没有，啊，跟日本对抗你都赢的可能性不大，除了打核战争之外，集体自杀之外。那么军队的现在这个每年以这个5%到10%的军费增长和维稳费，每年以倍数的增长，未来的 GDP 要40%-50%去给军费和维稳，你们觉得可能吗？不可能。那个时候的军队，国防军就变成了叫什么？叫国贪军。你必须上那个贪官那儿去，你要钱你才能服。这就像当年的赵高一样，我控制住了你的粮草，你敢不听我的，我不发粮草。你什么韩信，你什么这个张良，你都得听我的。这就是赵高，王岐山书记绝对是一个现代版的赵高。 是说他不懂军队，不控制军队。大家看一看，在全世界骂习总书记的千千万，有替习总书记说话的吗？没有。习总书记得罪谁惹谁了？他想贪国吗？他已经是一国这总书记了，他没必要。他现在只有希望国家好，希望这个党好，他不可能想当什么总统，不可能想当独裁，那太不了解习主席了。可是王岐山书记打着终于就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红旗给红旗埋坑的这么一个战略，利用自己的手中控制中纪委的这个权利，中纪委掌握这五年所有他要掌握人的黑材料，该抓的全抓了，不该抓的能用的全都不抓，牢牢的掌握住，充分的利用共产党过去多年的心理，以黑治国，以贪治国，以黑材料治国，以利益输送收买。王岐山书记已经成了党内很多人不敢说、不敢谈、不敢惹的人。所谓的妄议中央，他是相向而行，打造这个妄议中央的旗号，看上去是立了习总书记的威，实际上立了他的威，就不允许谈他的丑陋，不允许谈他的事情，不允许谈他和许晴和范冰冰的性关系，和高艳艳的性关系，和他在海外的这些国内的私生子，不允许谈他和中银的关系，不允许他和海航的关系，不允许他和谈这个保险公司的关系，新华保险的关系，不允许谈他的秘书周亮怎么当了中纪委的组织部长，不允许谈当年调查他的这些人他掌握的证据，不让你们吃饭上桌子喝酒，那是他原话，那就是让你们不能形成一起议论，不能讨论他们。啥叫高压呀？叫你不敢服，不能服，不想服，不是不敢服，是你绝对不允许和他一样，而且你要听了话了，你爱打死就打，你听不听话你就不能碰。腐败是一个特权，不是不可以，是谁能腐的问题。不能腐是我给不给你权，我给了你权利你当然能腐，我不给你权你不是我的人你就不能腐。不想腐不是不想腐，是因为你没找到组织，你找到王岐山你可以，你可以想，你可以合法的腐，这叫不想腐、不敢腐、不能腐。妄议中央，你这比妄议我王岐山，你爱妄议谁妄议谁，不能妄议中央了。那么多人妄议习主席，不妄议这个王岐山是不是啊？那么多人妄议我们习主席的各个方面，天天到外面都在骂，为什么有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夏叶良、夏叶良这个丑陋的人是？大家别谈他啊，你就当成是咱那个痔疮拉尿就算了，那个痔疮都不是，你看他那个样子，谁干过啥呀，什么都不是，到哪都被开除，丑陋至极，还领着那个小情人在美国那招摇撞骗，看民主自由，他连饭都混不上，什么民主自由啊，这个王岐山的马仔子给他点钱买几套房子招摇撞骗，悲哀，你就当成咱们的拉个痔疮出去就完了。像他们这人说只必须反习主席啊，不反习主席不行，留着王岐山啊，要反习主席啊，还有那个痔疮这个张立凡，哎呦什么他证据链，你算老几啊，你证据链啊，看这些人跳出来，为什么？就是王岐山先生输送利益，给予承诺，给你未来，笼络了胡树立这个丑陋的，你看他那个老是挖指甲的小手，哎呀，胡淑女士，这真是她脸皮真厚，真厚，不是一般的厚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他王岐山先生这些金融大佬啊，马仔们都长啥样？都什么嘴脸？有原则吗？厚黑学在王岐山先生这里得到了现代的演绎，未来不历史人绝对不是指鹿为马的赵高。一定是王岐山，这是肯定的。所以呢，这位老领导说，哦，这个太大了。 卡了一下，是吗？又黑客来了。
它断了，可能。
断了。
可能要再开始一次。
可以，再开始一次。声音可以。可以了啊，又回来了啊，咱这必须得回来啊，这咱得有点这个技术，没技术不行。这盗国贼们就靠你们这个水平还治理国家，就你们还能治理国家，哎呀，这真的是悲哀呀、啊！偷鸡摸狗你们可以，治理国家我看你们就算了吧，还是让给能人吧。那么我要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要说一说啊。这个这里边啊，丑闻与真相，道德与犯罪，举证与出证之间的关系。所以昨天这位老领导说，文贵你不要担心啊，现在在读吗？不要担心这个国内谁知道不知道，他不想知道的你给他说，他也不想听，他听不懂。他说想知道的人已经都知道了，特别是党内，他说几乎无人不知。他说现在这个学生学校孩子们，还有这个有识文弄字的，有这个各种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能力的，他说没人不知，而且他说没这个能力的，由于这个孩子和家庭的关系，都在帮他们知道。他这件事情的这个广传播能力，他说是否是有多大影响力，你不要在乎。他你知道，我们的组织的反应，那就证明了你爆料的真和假。我们的组织对你的一次次的行动，就证明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他说你不要把王岐山书记和孟建柱书记和这几个人所有的行动代表所有的党员，绝对不是。这一点上，我发自内心的，我承认，我接受，我认为这是事实。他们这个行动绝不代表国家。这是由于他们现在控制了国家的公权力，他们有一些自己的利益和同伙，他们在作为。今天这些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和傅振华这些人对我的打击，这种下三滥、这个三邪四贫、强奸女员工、强奸女员工早泄，昨天出来的不早泄了，又成了这个又是能干者了，这个录制的时候说。这个强奸女员工，但是放不进去，没法取证嘛，所以早泄。现在啪啪啪呢，没有视频啊，正又能了，但是呢有声音没图像，然后把我的声音给我编辑的，那完全是假的。你编辑我能编辑像点啊，编辑的像，是不是像头两天那个传播的音频一样像一点？还有头一段时间什么，我连吴晓辉抓起来都是跟我有关系，还给我送了2000万，他说1亿美元。太小看郭文贵了，1亿美元在公司算什么钱呢？还给何平先生的1000万美元，也真敢造谣。然后是在这之前是马建部长的海外资金给我多少钱，然后又骗人家阿联酋30亿美元，然后这又是郭文贵这个杀了日本人，然后这个郭文贵又是什么在日本又怎么着？大家好好回想回想，造这些谣，用我这老领导说，这是他们黔驴技穷。所有他们的行动都证明了他们现在是多么的恐惧和害怕，包括到纽约这些官司，你简直成了笑话了。我再一次的向，哎，我声音有啊，看一下，听着点啊。再一次的，我想说，海南海航陈峰先生，还有起诉我的所有人，谁要是撤诉，谁就是小王八。我求求你们，我再次郑重承诺。啊，你那个几个律师，头两天这个胡淑丽女士的律师到法院的时候，去了6个律师，每个律师1小时1600美金或1200美金。这个那个律师呢，也是我们曾经合作的律师啊，这个很有意思，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啊，人家就想赚你钱，是吧？先预交50万美元，这个官司打不打都是500万美元，是不是？还有一个海航找的这个律师事务所，大家也都知道，也是美国最贵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到现在竟然不提交起诉书， 是不是阴气生阴问题。到现在我们昨天大前天去起这要起诉书不给啊，不给啊。我希望你海航一定是像陈峰先生说的话那样，你要维护你的尊严，说的话你一定要起诉我。那个陈峰先生说已经正式起诉，那是胡说八道，你把你的起诉书亮出来让我看看啊，谁要撤诉，谁要是和解，谁就是小王八啊。说到这的时候呢，我要给大家说一个非常好的消息，这一周来我特别的兴奋，因为我的另外一个战略就是要把战场打到国际上来，要把战场拿到美国来，用国际上的镁光灯，用国际媒体的公正性和能力和人才和信息，用国际上美国和欧洲英国的多国的法律，把这称为战场。这就是他们起诉我，这是最伟大的礼物，因为我们双方都应该把证据把事实全亮出来，这就是最我需要的。别听郭文贵一人之词，也不要听你们是陈峰在那边那个瞎说，也不要说共产党我们的这盗国贼们说话。西方的法官会让你把你祖宗八辈从第一天到内裤是什么颜色，你的女人的胸罩什么颜色都说出来，然后郭文贵也一样。这样的话就是咱们大家都把自己啊放在了阳光下，让老百姓看一看。所有的推友们要记住，要鼓励所有人起诉我啊，让他们起诉，让郭文又回来了啊，这回咱是第三回了啊，挺好。实际你说这盗国贼们，你说你们害我有什么用呢？我有一招就管用了，我录播不就完了吗？我不直播，我录播完我放上去不就完了吗？说你费这个劲没意思，说你看着这些盗国贼们这种本事管理着国家怎么可能友好呢啊。这个我们真是这些人把我们老百姓当猪当猪养，反正有14亿人的猪啊，养着给他生产粮食生产财富，但是这帮人呢混蛋的连个猪都不如啊。因为你这个本事，你说你害我有啥用啊？我郭文贵在这儿，我想给你录播，你还能你能阻止得了我吗？我本来今天这个我团队建友用 Facebook 来直播，然后呢这个用几个系统，我们更先进的系统还没用呢啊，我说没必要啊，没必要。因为我们要想让你不害我们，我们录完就完，录完给挂上就不就完了吗？你能制止得了吗？现在国内你们这找了什么那个韦石这个家伙，还是国内采访多个人啊，知道郭文贵的人有多少，而且这个博文社已经跑到北京那种采访了，连刘晓波先生在病床那种采访，你可见他已经是脱掉外罩了，露出了身份，连国安都拍不到的照片都拍了。所以说大家已经看到逐渐真相会出来的，就你们为了打击郭文贵，就连这个韦石和博文社的真相都已经露出来了，大家都很清楚。可是多愚蠢的，你能阻挡得了郭文贵吗？那是事实吗？老百姓能相信吗？有多少人听到了看到了郭文贵说到的事情，北京城上海北上广深，甚至现在东北四川福建的农村都流传着郭文贵的这种录像，现在出国现在下载郭文贵的视频已经成为最时髦的了，大家可以看看我的这个流月量就知道了。所以说这种盗国贼他们无知无耻愚蠢至极，还管人家香港，还管什么，还要管全世界，你简直是胆大妄天无知愚蠢，这真是啊没法形容的愚蠢。所以说我们现在接着刚才说，我们把战场拉到西方来，所以我们和律师团队和这里的法官们和检察官们，我们真正的有了重大进展。你放心，你在国内查我资产，查我们今天在海外所有这些不能回国人的资产，绑架我们这些人的家人，这一招我们就要在海外给你用。所有的推友们，你记住，当郭文贵和大家一起开始行动的时候，特别是现在我特别高兴和兴奋的事情，就是现在已经跟西方各国政府形成了政治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利益共同体，这是最近文贵提前达到的目的。 所有的这几个国家都非常认可我的想法，那就是说我告诉他们，就是海航在海外的这些钱，为什么他都要跟中国的，都是来自中国的中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民生银行，还有德意志银行，还有J.P. 摩根国内的啊，J.P. 摩根 A.G. 为什么全都是王岐山先生和孟建柱书记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些钱怎么从国内到国外的？这些外汇怎么从国内到国外的？这些钱转出来合法吗？转出来以后是否是真的去投资了？这些钱现在为什么到个人账号了？为什么都用这些银行？大家知道有一个海外的调查机构九年来在关注着海南海航、中国银行、民生银行、德意志银行、中国招商银行、民生银行的洗钱行为。这些人不仅为伊朗过去制裁期间洗钱，还为北朝鲜洗钱，还为其他国家洗钱，特别是他们这几千亿美元呢，几千亿美元是为这个王岐山这个贪腐集团洗钱。我给西方所有领导人做的 presentation， 我拿出了我的调查记录，无人不惊讶。我说你们这个西方的反洗钱系统已经彻底崩溃了。大家别忘了我的那个其中一个律师大克朗嘴啊，这个当天来莱文，当天莱文还大克朗嘴，这两个人全都是美国最大的反洗钱最成功的检察官啊，他们非常之兴奋干这事儿。就我们要在西方，例如把这个王岐山书记，还有海航，还有新华人寿，还有现在田国立先生，还有什么康点先生，还有王岐山的什么这个私生女啊，还有王岐山的私生子，这所有的这些人，包括孟建柱书记的海外的私生子女、情人、家人、东南亚的房地产啊，碧桂园绿城给他搞的这些股权，这些东西通通查出来。我们要把战场引到国外来，我们不再跟西方分享利益。我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将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将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法治有绝对的影响，而且让中国的下一代、下一届的政府叫他们知道，这个天下不都是你说了算，这个战场不都是在你家，也可以在国外。而且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这些国家的机构兴奋至极，对我的很多想法他们非常非常的兴奋，已经全面开始行动。对待王岐山书记要在十九大抓钱袋子啊、刀把子啊、枪把子啊，这个理想啊，这个想法一定会让他不成功。我们在十九大的时候，你们会看到一系列的国际新闻，会把这些人列入啊，现在杨坚立现在搞的马克思基法案，马克思基法案要会把这些人家庭全部给他禁止旅游，所有海外资产全部查封。接下来我们会有3000多个海外的这个高官、贪官子女留学，海外资产全部公告查封。我们要形成在海外形成一个让他们不敢到海外，真的不敢，不想到海外，不敢到海外跟我们挑战。所有的民运还有海外的这个积极人士、海外华人们、不能回家的同胞们，只有我们一起行动，同时揭发在你们身边的这些高官的子女、 LA 的情人村、澳大利亚的情人村、马来西亚的华人、新加坡的华人、香港的同胞、台湾的同胞，发现贪官的情人、财富、私生子女，马上给文贵说，我们将把这些人公布一众，和西方这些所有的政府合作，通过马克思基法案，通过这个我们建立这个跟西方民主基金、海外非法基金，通过这个美国的、欧洲的、澳大利亚的法律，反洗钱，把这些金融机构查封，把这个他们收入春节账户投资基金查封，那是多 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多好啊。这就是文贵所说的行动大于一切。我们要把战场放在西方，我们要把战场在我们的主动权在我们手里边。他们能绑架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在西方能把他们的家人给抓起来，他抓我们的员工，我们就把他的同党在这里给抓起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所有的海外同事们，我们团结在一起，集体爆料，集体查他们的信息，在整个这几个国家，大家去想一想，如果我们集体行动，把这些贪官污吏、盗国贼、财富情人、私生子女抓起来，他们会有多么的痛苦？他不仅仅能让我们的家人得抑郁症，让我们一个都没有得这个家人自杀，我们让他们自杀的那种自杀。现在老领导说，国内的9000万党员，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文贵，全部都是支持你的。大家现在是碍于大家各个方面原因不站出说话。他说不管王岐山他有多厉害，19大他要敢继续当下去，党内有人会造反的。孟建柱要想当国家副主席啊，主管外交，那国党会造反的。如果要让这个王岐山当总理，韩正啊就去当这个纪委书记啊，或者政法委书记，那他的原名私生子的这个事件和他的所有的家族过去在上海的企业公司的事情，那党内是不愿意的。说这次共产党的9000万党员，还有在役400万的这个公检法干部，都了如指掌这个文贵爆料事件。他说你说的真假，这些人轻而易举都能得到。老百姓知不知道？他说第二重要，第一重要是9000万党员。他说你放心，这4-5个人改变不了这个党和国家的命运，绝对不会让他们绑架党和国家。而且这些老同志已经形成了一致意见，如果王岐山书记和孟建柱继续19大控制政法委，控制中纪委，大家都非常清楚，国家不是走向改革和开放和民主自由，一定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一定会引起内乱，而且这个内乱谁也收拾不了，那就是王岐山那种变态的性格，对这个中国人的仇恨是转而以卖国求荣达到保护他的利益集团，而将国家置于死地，永不可再生。这位老领导的冷静和看事情的高度，这就是我坚持的，国内共产党的政府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真的是很少比例的是坏人，这是我绝对坚持的。而且我绝对相信19大如果敢这样明目张胆，还用这些盗国贼，还要继续用他们，那这个党内是不同意的。接下来老领导说，我为易珠宝和范雅和退伍老兵709律师刘晓波的呼吁，他认为这是正确的。他说中国再想自己闭门发展是不可能的，是认为国际上共同合作发展这是唯一之路。说这些事件的发生有着国家利益的这个考量，但绝大多数都是私心，特别是他认为我对老兵的呼吁是非常对的。他作为一个军队领导啊，他说错了啊，这是暴露了那个军队的老领导啊，这老领导啊，老领导说军人现在现役军人关注文贵的事太多了，很多现役军人现在给我发信息跟我联系，退役军人跟我联系，我说出了心声，他们知道郭文贵不是为了一己之私这样做的，我没这个必要，我也没有这个可能去说因为这个事情去掺和这事情，他认为我是公心。而且老领导认为易珠宝范雅的钱查清楚对这个社会的稳定很重要，他认为这件事情太明目张胆的骗老百姓的钱了，而且把他给法制化，他也知道一个真相， 包括现在政法委的孟建柱书记和傅振华等人和王岐山书记的勾结，接下来将威胁的一定是习近平主席，一定是新一代的党中央，不管谁选常委，他们都会把掌握这些人的家庭私人生活来作为要挟，要控制他们。同时他们制造了一个个的社会隐患和国际隐患，随时就可以爆发。所以老领导说，如果十九大还按照他们的思路去发展，这个七月的北戴河按他的思路发展，一定会有人上街，一定会有人造反啊！我有下一步计划，如果十九大还是这样的开，北戴河还是这样的开，您放心，文贵的爆料一定会一剑封喉，一剑封喉，我让全世界看到他们是多么的丑陋。我现在因为要坚持郭七条，不反国家，不反民主，不反习主席，再说了，我得维护习主席的尊严和他的安全，国家的尊严和安全，民族的尊严和安全，所以我尽可能的给在这个方面上不往你走那么远。但是我的诉求很简单，就是惩处这些叛国贼和盗国贼，把这盗国贼不要形成叛国贼，否则我们就要发动一场革命。你们这些什么郭文贵啪啪啪了，郭文贵是流氓盗德骗子没钱，这能跟你盗国贪腐有比较吗？有关系吗？现在你们所有村友们，你们就把郭文贵当成了最流氓的人，天天做新郎，我就是个骗子，我没钱，我就是个草根，狗屁不是，你们就这么看我，他们说我啥你就当我啥就行了，别管心郭文贵是什么人，你们看看我报的料是真是假。这就老领导说的，真正有一点脑子的人不会在乎你郭文贵是什么人，是在乎你郭文说的事是真是假。他们这种这个，你说他去杀人了，他说你脸上有个鼻屎，你说他强奸了，他说你裤子拉链没拉上，他就不谈啊，就是什么那个夏教授，你看这种人简直真连个痔疮都不是。还有说张立凡，你为啥不去质问王岐山和海航和孟建柱，是谁把刘晓光弄这样的，是谁把雷洋弄死的，是谁把709抓起来的，是谁把这个易租宝扮演的骗成这样子的，你不质询给我要证据链，你算老几呀？这位老领导，我一说他说你怎么理他，说我原来不知道这俩人，你怎么跟他理呀？说你太看得起他们了啊。还有什么这个不幸这些事情，所以说我是什么人，你杀人了我检举你杀人，你应该在公安公检公权力前解释你有没有杀人，不是说让我来，我是真正控告者，检举揭发者，出证者是你本人，是公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袁宏兵老师太伟大了，学法律的啊，袁宏兵老师说的太对了，这是一个起码的法律上的出证，叫做举证倒置，你是公权力，你必须要向老百姓弱势群体对你的控告提出证据，说你是还是不是。这就像美国的法官昨天告诉我说，海航告你，接下来海航必须把历史说清楚，要证明郭文贵说的话是假的。这就是美国法律太伟大了，说这个胡舒立控告你说你诽谤，那他得来证明他是如何郭文贵证明你是诽谤的，证明郭文贵说你诽谤，你得证明你不被诽谤。还有个潘石屹先生，还有个黄燕的小手啊，你得证明郭文贵说的话是假的，这多好啊，那郭文贵来证明那没问题啊，我来证明啊。说但是你们出面了，这是公权力的出证啊，举证的倒置，所以郭文贵的道德和你犯罪没关系，郭文贵的人好坏是男是女和你的道国没关系，郭文贵的现在是一个控告方和举证和出证是完全是要搞清楚，是你应该出证，不是我出证。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事 啊，我们这系统现在非常好，系统非常好，哎，很棒。所以呢，头两天一位这个广东的一位朋友给我说，在广东现在流传着啊，晚上必须看文贵直播视频，可以，文贵直播视频，很多人粤语听不懂的，还有人专门解释。我不想说星星是否可以燎原，但是我深信郭文贵说的真和假，不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9000万党员会有办法核实的。郭文贵是什么？是流氓，是土匪，是骗子，是恶棍啊！这天天啪啪啪，和你盗国贼有啥关系啊？你啪啪啪是犯法违纪，该抓犯罪。郭文贵啪啪啪，有国际的道德、国际法律，我加进来就是。昨天我儿子、我女儿跟我说：“爸爸，你看他录你的视频，太有意思了。”我说：“你俩都那么成人，听这干啥啊？”他说：“因为那根本不是你，他们太丑陋了。”我的家庭你想摧毁可能吗？所有的这些盗国贼就是要把人家搞家破人亡，还把这个东西发给了女助理的丈夫和家人。你就是让你这些愚蠢的行为让我们身边人要孤立我们，远离我们，你那几招能用得了吗？郭文贵的内心的强大连死都不怕，我能在乎你这个吗？你们的丑陋、愚蠢、低级、庸俗，老百姓会看得清楚的。你那几个视频录的，已经让这个国家丢尽了人，创造最丑恶的历史，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你们怎么对待郭文贵了。现在我想不成英雄都不行。这几天好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去纷纷与我联系，我那个好朋友现在到日本去当领导人了啊，美国驻日本的那个重要领导人。啊，美国到香港的啊，还有美国到加拿大的，美国到澳大利亚的，就是说啊 ，Miles， 我们给你力所能及的帮助，家人，就是因为你们让马建国部长的视频，就是因为你们录制了我的所谓的强奸牛视频，证明了你们的龌龊和无知，这是国家政治行动，就是你们在纽约的这官司，证明了你们是政治操作，帮了文贵了，出手了。多出点手吧，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你们的愚蠢、无知和丑陋让我感到很孤独啊，实在太卑鄙。我这团队还没用呢啊，我这是小试身手啊，小试身手，你们就是一定是原形暴露了。所以接下来我们的爆料啊，7月7号大家准备好，7月7号就是要回答国内的很多朋友的关心。我现在不说是什么，国内现在传说文贵呀，你报的料的数额太大，是真是假？你报的人太多，是真是假？啊，你报的料这个涉及的范围太广，是真是假？文贵早有预料，接下来我就会给叫大家回答，用事实回答你一切的担心质疑。没有担心没质疑我都出示完有啥意义啊？担心和质疑才能显得我手里的东西的重要。还有现在很多人都在问我啊，现在这个文贵他说你看看你举报那么多事情无一个被抓调查，我说您说错了，我绝不希望19大前任何人被抓被调查，被抓被调查那就输了，因为他们会杀一啊，然后救一万，杀一竟救一亿，我们不能让他这个杀一救一万或救100万啊，然后这个抛出一竹子啊救了全盘，那是不可以的。我要的事情是全民审判，我要的是全党审判，绝不能再让周永康这个事情，不能让另计划这个事情、薄熙来的事情重演，黑箱作业，绝不能让以警治国、以贪反贪发生在我爆料这个事情。我们的所有的推友们、 所有的海内外的籍籍人士和国内的十四亿同胞们必须参与到未来这次审判当中，必须知道到底啊王岐山家里有多少钱，他玩了多少女人，孟建柱书记有多少情人，有多少私生子女，玩了多少女人，他太太在美国治病期间是谁陪着的，谁都干了啥，这个碧桂园绿城是谁的，海外这些现金是谁的，资产是谁的，这些情人是谁的，这些 DNA 和你有没有关系，那一定要公审的。为啥我说120天呢？十九大的时候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然后十九大以后拉开了我们在国际上和国内对这些盗墓的审判的序幕。这是为什么我说要3年，绝对不会允许接受你们暗箱操作、假直播、假审判。我们要像真正的这位老领导跟我说的，这个薄熙来把人家哥仨俩关了，一个杀了，杀了放冰箱里放好几年，啊，像老领导说的，这个令计划，这个选好了这个国行的凤凰主，非董书记的凤凰主的这个女孩们，这就拉回去就给睡了。经常在大会堂放在大会堂，在大会前还有这个让他给口交的习惯。然后呢，就像老领导说的啊，这个今天这个局面，那全都是谁呀？全江总书记控制的啊，习主席控制的啊，而且在18大前力挽了狂澜，而且和我们现在的这一届领导人有桌子底下的承诺和交易，下一届19大有谁来干？啊，那么19大之后。啊，这个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谁来控制谁来干，那不能说你们几位商量把这个国家十几人命运都决定了，分了全国人民的这个利益，然后叫我们的未来置于你们之手，让你们说了算。那你先把这几个盗墓贼审判，王岐山书记、孟建柱书记、傅政华先生必须要公开审判，你看看国安会能不能让你接受审判。你把郭文贵给杀了，你来再开2枪，啊！你在全世界对我越动手，我越感谢你们。我现在就是把炮火都打到我这儿来，让全世界人民都关注文贵，我就想当烈士。你说你录那个啪啪啪算啥呢？那有啥用啊？你能把我打倒了吗？你说你整点邪恶的啊，我吸毒啊什么什么的犯罪啊，杀人呐、啊，你搞点这个。郭文贵走这条路能在乎你们这样吗？盗墓贼们，你们是愚蠢至极。你看公开审判之日，把你们的录像公开至实，你们的私生子女公开至实，你和范冰冰小姐你怎么玩人家，人家怎么羞辱你王岐山，人家怎么骂你，徐晴怎么骂你，怎么骂你鬼子六，人家的前夫在日本躲着不敢回去都快疯了，怎么说你王岐山先生，怎么说你在海外弄钱，怎么说威胁人家不让人家回国，现在你在全党还搞护风的什么党的护风林，你就瞪眼说瞎话护你啊，使自己人民可以沉默，但绝对不是因为你比他聪明，恰恰的是14亿人的沉默是在等待着你的死亡。海外的所有的这些人过去28年没做成事儿，不等于未来做不成事儿，唯有做成事儿，恰恰的会激励让更多人做成大事儿，知耻而后勇，我相信会在海内外所有的海籍籍人当中发生。我也深信海外籍籍人士会抓住这个所有历史上唯一的机会，因为没有盗墓贼，没有这些人犯错误，我们大家没机会达到我们的目的。他们的错误、他们的贪婪和他们的恐惧就是我们的机会。如果王岐山先生、孟建柱先生真像他形容的那样一尘不染，从来生殖器不去戳别人去，家里从来不贪钱， 没有利益集团，没有野心，一心为党，一心为人民，我们还真没辙。现在他们的贪婪和形成的过去的肮脏和历史，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机会，因为一定要相信中国的老百姓，他恰恰的在这个墙的里面给了我们最大的机会。这就像弹簧效应，你压得越狠，弹簧的反作用力越强，它越不让我们翻，不让我们翻墙，恰恰说明这个 VPN 不让翻墙是更加重了大家要翻墙的这种意志和好奇心，更加翻让我们把愿意把信息放到国内去，而增加了可信度。他们的恐惧和愚蠢就是我们的工具。今天所有的推友们要牢记，他们今天所有对你们所作所为，都将成为埋葬他们的一锹一锹的坟墓之土。我们所有人心中对墙、对盗国贼们、对我们老百姓的这种把当猪狗，对那些私人企业家当猪狗，对泛亚珠宝的抢夺，对老兵们的虐待和他们的贪婪，都是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怒火，一旦点燃谁都无法熄灭。那天晚上的火视频当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就是一位高人告诉我，文贵三个利用的工具：一、现代自媒体；第二，中国人十四亿心中的怒火，一旦点燃不可收拾；第三，国际上他们所的在国外的私生子女黑钱，把战场引到海外。郭文贵的三部曲和袁宏兵先生的啊袁三条，和吴建明先生的这个袁这个五两条啊，和最近我们其他朋友们给我提的建议，形成了新的郭三条的战术。郭七条的目标加上我这个战术，大家一定记住，把所有的国内的这些怒火燃融集在一起，到某一天的时候，在全国各个马路上，大家把汽车停下来，甚至把汽车点燃，烧掉自己的财产，甚至让大家一定要记住，拿回自己所属于的钱和银行的钱，卖掉自己手中的股票，用自己的依法的行动，用真正的像洛克先生所说的一样，当一个国家不能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时候，不以人民的财产为核心保护的时候，他就失去了政权，失去了正当性。我们一定要中国的十四亿人民通过这三年的时间看到事情的真相，通过他们的贪婪，这盗国贼们的贪婪想控制十九大，这些本质和行动和已发生的事实和我们真实的爆料，用我们的真来对付他们的假，用咱们的善对待他们的丑，用我们的狠对待他们的恶，来赢得我们这个民族最伟大的胜利，让我们所有的海内外同胞都能自由出入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的未来的孩子们不再被他们侵略、侵夺、玩弄、欺骗，让我们的所有的十四亿同胞们都有尊严、有安全感，孩子们可以公平的上学，不仅仅是盗国贼们的孩子们到海外，他们可以读大好大学，国内大学读完就到海外读，我们这些草根的孩子们，我们也可以公平的去读国内的好大学、国外的大学，但不要读北大啊！北大的这个流氓大学，就净出妖魔鬼怪，净出那痔疮式的人物，这太糟糕了。同时，让我们所有的我们孩子们和这些草根们都有新的希望。私营企业家不再去当人家的妓女，不让人家天天给玩弄，还要卖身。让所有的这些盗国贼们未来五到十年，把他们海外资产合法化，私生子女合法化，用他们的现在自己来控制了我们十四亿人民，在未来用他的那么私生子女回去控制我们的
子孙们，绝不能让他们得逞。行动，一个小行动，大于你千言万语。亲爱的崔友们，文贵一人之力无法达到目标，所有的崔友的共同行动、共同的知情和共同的推想和共同的爆料和共同的看到周围的所有的这些道过咱们的私生子女前台们，才是我们成功的必然手段。我们跟他们的斗争，第一不能怕死，第二不能怕失去，第三不能要脸。我们只有比他不要脸，因为那个脸是他给我们设计的标准。我们要要一个真实的自己，那就不能被他蒙骗。我们要揭穿他的谎言，我们要有自己的勇气，一定拿出怕死的精神，让大家真正看到所有今天推友们，你数数你自己，人生要活一百年，三万多天，你还能活多少天？我们今天能听到文贵说话的人，没有一个人在能活三万多天的，绝大多数就活一万天。你是想让人家这道德贼们是让你猪狗的活着，让你的未来的子女像猪狗的被人对待，被人家玩弄，还是你要有尊严安全的活着，还让你的子女们有尊严安全的公平的活着？所以我为什么说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如果这些道德贼们没有这些一系列的行动，证明不了我的料的真实，证明不了我的价值，他们一直对公民的欺骗和玩弄和凶残的手段，他证明不了我们这一次的全民反腐全民运动的价值，他就要成为一个人的郭文贵一个人的爆料和反腐，那是没有任何价值。现在他们害怕的就是郭文贵事件将成为全民事件、全世界事件。所以这位高人告诉我，文贵，现在你已经达到了让你的事件变成了全民事件、全世界事件，这是任何人啊无法做到的。现在你一定要珍惜，把你的全民事件、全世界事件进行到底。我再次所有朋友们，郭文贵是一个在大茅屎坑里游出来的人，我现在在阳光下的生存，我感受到了阳光的魅力和太阳的光芒和给我带来的希望。我不希望我的子女、我的同胞都活在茅屎坑那个区里面，我们也不允许这些盗国贼们他们的子女们、私生子女们拿着我们的血汗钱在西方享受了阳光的生活，绝不允许，也不允许让他们在绑架我们的子女在茅屎坑里活着。我们要彻底戳穿乌托邦主义、骗子主义、撒谎主义，我们要彻彻底底的把他们的假丑恶给彻底揭穿，然后真的送回去真善美。所以尊敬的推友们，我希望大家和我一起行动，不要看郭文贵做什么，要看郭，不要看郭文贵说什么，看郭文贵做什么。同时大家不要管郭文贵是什么人，看郭文贵说那些人是好人是坏人，是什么人在反郭文贵，是什么人在说郭文贵。大家要应该把焦点关注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郭文贵就是好坏跟这些人没关系。如果郭文贵犯罪了、道德低下了，郭文贵会受上天的惩罚、法律的严惩。如果我没有，或者我有了，和你盗国贼盗取了国家这么多的钱，还要就继续控制国家，还有威胁习主席的安全，架空习主席，架空党中央，用这种肮脏的手段来控制9000万党员和14亿人民的未来，我们绝不能答应。那么我需要大家跟我一起去行动，希望大家一定去广泛的传播文贵的所有的视频，所有的推友们上网的时候先点阅订阅 YouTube， 还有我的 Facebook，我马上要开始直播，还有我的推特，同时把这些东西想尽办法传到国内，让更多人的看到和听到，让大家把我的所有的爆料和信息作为一个参考，来衡量他周围的生活和你们的那些乡长们、县长们、那些官员们是否是这样。 啊，他们中午都睡午觉了没有？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搞一堆帮帮活活？是不是现在他们现在正在像我所说那个方向，继续要控制这个国家十四亿人民，同时要操纵 A 股市场金融，一次次洗劫我老百姓的血汗钱，然后通过银行存款把老百姓的钱骗走？如果大家要不认识到现在就是国民党当年金融界时期给大家带来的危害，大家未来你家里边剩下都是纸币，比冥币还不值钱，比冥币还不值钱。那个时候你欲哭无泪，因为他们的子女家人已经全跑到国外，你们没有能力把他们抓回去。不要把你的血汗钱和你的未来和你的房子变成一文不值，把你的钱变成连冥币的钱都不值。我们必须行动。7月7号，文贵早上9点，我继续在这报平安直播啊，然后7月17号继续报平安直播，然后我有一个特殊的日子要报大料，这是下一步计划，然后在未来的一天可能随时报平安直播，但7月7号早上9点是定了的，7月17号早上9点是定了的。在此呢，文贵已经讲了，哎呦，这也2小时了，今天几次被害到，但是呢，我们的技术是过关的，啊，我们的技术是赢了的，未来有可能呢，突然间啊，我是录播的视频会放上去，就不用直播，请大家注意啊，赶快订阅 YouTube 文贵的频道，想办法传播文贵的资料，然后在 Facebook 上，现在抓紧去加入我的 Facebook 郭文贵那个，然后呢，未来会用 Facebook 啊。然后呢，这个未来呢，有些文件会在这个啊 Facebook 的 YouTube 会出来，然后也会有部分视频会在 YouTube 啊出来。我们正在做司法鉴定啊，希望能得到更好的消息。所有的推友们，文贵再次的衷心的感谢，在我生命中和中国的伟大的历史时刻与你们在一起，文贵非常非常的感激你们给我一切的支持。文贵不，现在不求你们的信任，我要用事实获得你的信任。现在不要听文贵说什么，要看文贵在做什么。我现在我的家人，我的员工现在得到的这种，我妻子现在这个抑郁症，现在惊梦，我女儿的抑郁症，我家人现在都弄成了半死，我的员工很多人现在几乎是半死不活。这笔账和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结束。然后我看到了是国内多少人给我传来的老兵的信息、易租宝的信息、范雅的信息，还有一些像雷洋家人、向心的709家人，一个个的这样的案件，我心都寒了。如果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我们再在那活下去，我们真的是猪狗不如。所以希望所有的队友们和我一起来奋斗，一起来争取，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所有的推友们，文贵要继续去锻炼，大家不要忘了健身。谢谢你们，今天的直播到此为止，谢谢。